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从这次开始，我们要谈到基督教的宣教的策略。当然今天所谓的基督教，我们的中文的说法跟英文有点不同，我们今天把基督教天主教当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在英文里面所谓的 Christianity 这个字是涵盖基督教跟天主教的。那么这个基督教在英文的正式的称法叫做 Protestant， Protestant 是 protest， 是抗议的意思，是对罗马教廷抗议的。只是我们现在呢，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好像基督教徒，我们所说的就是指新教或者更正教等等这类的名词。那我们就用我们习惯上所说的基督教是不包括天主教的。那么从这次开始，我们就从主后1500年到1750年这个时期，我们叫做宗教改革时期。宗教改革时期的这个基督教的宣教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当然在历史的大的背景跟天主教时期的历史的背景，在这个时期来说，当然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一样的。那么首先我们说明一下那个时候的一些特别在基督教圈子里面跟这个宗教改革有关的前因后果稍微说明一下。那么第一个宗教改革怎么发生的，它的背景的因素，第一个当然是天主教圈子里面本身的一些腐败啦等等，那么人心思变。那宗教改革是1517年开始的，可是事实上宗教改革之前200年已经有前前后后好几个类似于宗教改革的呼声在英国、在捷克、在很多地方发生了。那么在英国的话呢，当然好几个他们有翻译圣经的人，像 Tyndale， 我们今天有这个英文的圣经， Tyndale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在那个时期很多的人，有些人甚至为主殉道。那么捷克有个人叫做胡斯，胡斯这个人是 Tyndale 的学生，那后来是被罗马教廷当场用火烧死。所以这些殉道者都成为早期宗教改革的一个前驱的人物，只是在那个时期并没有成功。1517年开始是马丁路德带动的一个宗教改革，那一次宗教改革成功了。成功的原因除了整个的社会对于天主教的不满已经累积到最高点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文艺复兴，因为种种的发展呢，各个民族国家的这种民族主义开始酝酿。所以马丁路德这次的成功是因为德国这些诸侯不甘居于在这个天主教教廷控制之下，想要独立。只是这个情况之下，政治的力量跟宗教的力量结合在一起了。那么在那个时候，天主教可以说在圈子里面是天主教最黑暗的时期，因为在宗教改革的前一两百年当中发生过许许多多天主教的丑闻，包括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曾经有三个教皇同时存在。本来有个教皇，后来那个教皇呢，这个枢机主教团对他很不满意，就选出一个另外一个教皇。那选出另外一个以后呢，第一个不肯下台，第二个也不肯让位，好了，两个吵吵到最后呢，枢机主教团再开一次会说，那这两个都不要，再选第三个好了。第三个来了，第一个也不走，第二个也还在，第三个也在了，好了，同时有三个教皇。像这一类的事情是一塌糊涂。还有一些时候的教皇本来在，你知道梵蒂冈在罗马嘛，可是有一段时间呢，这个法国势力很大，于是呢教廷就搬家了，从罗马就搬到这个法国去了。那么当然在天主教历史上那叫做被掳时期，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了，如此类的。然后在三个教皇的时期，就一个教皇在法国，一个在罗马，另外一个在另外一个地方，如此类。所以内部的斗争、丑闻一大堆的事情，那么这些都造成这个天主教这个教廷里面的威信大受打击。那最后的一个导火线，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马丁路德怎么会造成这个宗教改革的，所以他有一个前面的一个背景。那除了天主教教廷本身的腐败啊，促成这个宗教改革的呼声以外，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在时机上刚刚好有一件事情发生了。理论上这件事情跟宗教无关的，那就是这个西方所谓的印刷术的发明。你知道最早的印刷术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 那么只是西方呢，因为是字母的，所以他们有活版印刷术，就是说字母把刻成一个字，然后把它排在一起，排成一串字。那这个事情在1445年，这个在德国，德国发明了以后呢，那么印刷东西就很方便。结果1445年活版印刷术，当然后来有印圣经都用这个东西，可是间接的无意之间造成一个很重大的影响，那就是马丁路德提出宗教改革的呼声的时候，因为这个德国印刷术的问题，所以在一个礼拜之内，马丁路德提出对教廷的95条问题呢，一个礼拜之内全欧洲都看到了。如果没有这个印刷术的发明，消息不会传得那么快，影响不会那么大，所以这个印刷术对于宗教改革的推动扮演非常关键性的重要角色。所以我们不能不在这边提到这个印刷术啊，虽然这个事情跟宗教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在整个宗教改革的运动一直到成功，跟印刷术是有关系的。那当然谈到宗教改革，我们不能不提到宗教改革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当然是马丁路德。关于马丁路德这个人呢，当然有很多有关他的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包括他怎么蒙召的。据说他蒙召的时候，有一天他骑马在森林里面，那天呢忽然间就是下大雨，然后打雷，那个雷一打呢，就打在他的马的前面不太远的地方，马丁路德吓坏了，就跳下马来，立刻对天就说：好，我答应，我答应，我答应什么？他答应去做修士。那做修士你要知道终身不能结婚的，所以他觉得是神呼召他，说你到底要不要来，你不来的话一个雷就把你打死了。所以据说马丁路德是在那个大雷雨当中就觉志现身做修道士。他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不过最主要的是宗教改革怎么发生的。他本来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一个修道士，所以我说他的宗教改革思想是受到奥古斯丁的启发。那么那时候教廷的腐败，他作为一个神学院的教授，在这个德国一个教会也作为一个牧师，他自己研读圣经，那常常很多事情他心里很不满。那么一件事情促使他发出这个很大的一个改革的呼声是什么呢？当时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要改建，你今天看见的圣彼得大教堂那么金碧辉煌，盖那个圣彼得大教堂的钱就是在马丁路德时代募款募来的。怎么募款呢？钱不够，因为盖不下去了，钱不够，于是他们到处去推销什么呢？赎罪券，就是说你买这个赎罪券，这个赎罪券有不同的面值的哈。你买这个赎罪券，那么有一个推销员很会推销的，他说当你的铜板或者是金币叮叮叮叮叮叮叮叮放到奉献箱里去的时候，天上的灵魂，你可以指定我的赎罪券要替谁赎罪哈。所以赎罪券是什么？赎什么？赎谁的罪呢？赎自己的罪。如果你钱够多，你可以赎所有你想赎的人，已经死的都可以。你的钱叮叮叮叮叮叮掉进这个奉献箱里去的时候，天上那些已经死掉本来在地狱里的灵魂就叮叮叮叮叮叮就上天堂了。哇，很多人有钱人就大把大把的钱，然后他们还特别有把这个钱丢进奉献箱的时候，真的就是一大堆的金币银币倒进奉献箱，哐哐哐哐哐，哇，大家围观。然后当然一个人捐了一点多少钱，那另外一个有钱人也不会输他的。马丁路德非常的痛心，也非常的愤怒。有一天在他自己的教堂门口，他就贴了一张纸条。其实宗教改革是误打误撞产生的，马丁路德当时绝对没有想要离开天主教，谁都不敢想要离开天主教的，离开天主教不但是要命的，你简直不知道你是谁了。但是神学院教授，你的教授干什么的？教授没事干就是来辩论会的，搞学术辩论的。他是神学院教授，他就在教堂门口贴了一个95个问题打擂台，他说有谁愿意跟我马丁路德95个问题随便你挑一个，我今天跟你开辩论。那这里面都是关于天主教现在做的事情，比如说赎罪券这有什么圣经的依据，依据什么，你能够说这个金币你所奉献的这钱拿赎罪券，你钱丢到奉献箱里天上有灵魂可以被你赎的，圣经有任何的依据，我们来辩论。当然意思说我不赞成，那如果赞成了你出来我跟你辩，95条。那每一条都是天主教的教廷正在做或者以前做过的事情，那他们认为是对的等等，那马丁路德都有问题。换句话说，一个 神学院的教授斗胆对罗马天主教的教廷直接发出挑衅，有95个问题他认为不合适。虽然他只是提出问题，他只说我们来答辩，那我也不一定赢，我也可能会改变我的意见，但是你敢提出对教廷的质问，这个本身就是不得了了。但是没想到他贴在门口的那张字条，一个礼拜之内全欧洲没有人不知道的，全欧洲都知道有一个德国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他居然对罗马教廷提出疑问。大家就看看报纸一样，大家就等着瞧，看罗马教廷对马丁路德要怎么办。捷克的胡斯一把火烧死了，那马丁路德你要怎么办？那当然罗马教廷也在这个情况下考虑了很久，如果完全不采取行动，就生怕有人学他的榜样，好了，这个人来了那个人来了，每个人都对教廷发出威胁，于是他就召见这个马丁路德，你来教廷，你胆敢对这个，叫他撤回他不肯撤回，要他去答辩。那么当事情闹越闹越大越闹越大，那马丁路德这个人个性很硬，你越闹得越大以后他就越不服输。可是那个时候我说过了，德国的民族主义正在酝酿啊，所以后来要去教廷的时候，你不去也不行，就公然抗命，去你可能性命难保，怎么办？所以约好了在一个地方，但最后他没有去罗马，如果去罗马他是稳要命了，他们选定一个德国一个地方。那么教廷的代表来了，然后马丁路德出席这个会议，当时德国的一个诸侯就说，我给你一个人身保护令，你去辩论，但是谁不可以随便把你杀了。所以他去辩论，那么辩论到最后，马丁路德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这就是我的立场，我绝不改变。哇，会议就不欢而散了。那么当然因为有人身保护令，所以罗马教廷的人虽然想当场把马丁路德抓起来把他给宰了，可是呢德国的这个诸侯保护他，所以没办法。可德国诸侯也了解在那个时候状况情势很危急，以他一个诸侯能够保他多久，保到哪里去呢？所以在马丁路德开完会回去的路上，马丁路德失踪了。怎么失踪了？有一批这个蒙面的人把他给绑架了，俘虏了，其实是苦肉计，自己把自己绑了。所以德国的诸侯自己派自己的部队蒙面，然后就把他抓起来啊，其实是把他保护了，就把他带到一个城堡里去，让他隐居在那里，隐居了好几年。这个教廷可能心里也有数，可是又查无证据，也不知道藏到哪里。那马丁路德就躲在那个城堡里做什么事情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翻译德文圣经。在当时罗马教廷的政策，事实上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哪里呢？20世纪1960年代开了一次天主教很重要的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到那个时候梵蒂冈才解除禁令可以翻译圣经。在这之前，拉丁文的圣经是唯一合法的圣经，任何语文的圣经都是不合法的。 Tyndale 翻译英文的圣经，所以要处死。那么其他先天后有些人是死后还有一个人被挖起来鞭尸，就是说不准翻译圣经的。那么德国事情闹那么大以后，那马丁路德关起来每天做什么？翻译圣经。所以德文圣经是马丁路德翻译的，那也因此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成为德文的一个基础。正如英文在我们叫做 King James 啊，这个钦定版的那个英文圣经就成为后来影响了两三百年英文正统的英文，标准的英文是以 King James 英文为主的，德文所有的语文，德文的圣经变成当时德国这个民族文学民族语文来讲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他翻译的德文圣经，当然除了翻译德文圣经以外，他也写了很多小册子，很多单章啊，因为有印刷术了，所以写出来就印出去，学生印出去，所以影响非常大。所以马丁路德是无意之间一步一步的走向宗教改革，然后这情势越来越剧烈，所以后来德国有相当多的人就跟随着马丁路德，然后就跟天主教就开始隔离。那么因此从德国开始的事情就影响到别的地方。那接下来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很有名的宗教改革的人物，那个人就是加尔文。加尔文是个法国人，比马丁路德年轻很多。那么后来 这位加尔文呢，大部分的时间在哪里呢？在瑞士的日内瓦，一直到他过世。那么日内瓦，这你知道瑞士里面有德文区跟法文区的啊，所以他是法国人。那么他翻译的法文圣经，当然在这之前可能有别人翻译过，不过他的法文圣经是最有名，而且是可能是最好的翻译圣经之一。但加尔文最大的贡献是神学方面的。那么当然路德的神学跟加尔文的神学是不太完全一样的，不过论神学而论，加尔文的影响是大过于路德神学。那么因此我们今天常常提到这个基督教的正统神学都是改革中的神学，改革中神学就是指加尔文的神学，譬如说您所知道的关于议定论的事情啦，自由意志的很多很多东西，大部分都来自于加尔文的著作。所以加尔文是成为在宗教改革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他的法文的著作影响很多。那么这两个人几乎说就是因此影响了整个的这个宗教改革时期的很多的一个运动，思想的运动，也等于说他们两个人把这个宗教改革的整个的教义思想教会的制度一点一点的就慢慢建立起来了。所以这两个是宗教改革的一个关键人物。那当然宗教改革的结果，宗教改革有什么结果？那么第一个我们已经前面说过了，从天主教的时期我们讲到了，就是说宗教改革的结果整个欧洲就一切为二。那么一切为二以后呢，当然这个好像各占一半，那这个当中经过很多很多的战争啊，所以在这张地图里面你又可以看到紫色的地区就是所谓的天主教国家的地区，那么包括爱尔兰啊，所以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瑞士的大部分、德国的一半，然后波兰等等，那么爱尔兰这是属于天主教的势力范围，然后在其他的就是北欧的这些国家，德国的北部是属于叫做路德为主的这个新教基督教的势力范围之内，英国是独特的，英国就变成后来因为有一个这个英国圣公会或者英国国教，那么英国国教的出来呢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英国国教之所以成为基督教而不在天主教势力范围之内，不是因为宗教问题，是因为当时英国的国王亨利八世呢很想生儿子，他原来的老婆是西班牙公主，当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亨利八世自己也是倾向于天主教的，不过他老婆不会生儿子，所以呢他怎么办？他想把老婆休掉，可是老婆休掉能休得掉吗？第一个教廷不答应，第二个当时教廷最主要的支持者就是西班牙国王，那西班牙这个皇帝，这个英国的王后是他的可能是他的姐妹吧，他怎么会答应？当然不敢。那么他不答应，教廷当然不敢答应，所以不肯答应之下，亨利八世一怒之下，已经宗教改革了，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了，亨利八世就自称我就脱离天主教，可脱离天主教他并没有加入路德，没有加入加尔文的，他只是说英国的教会独立，而我亨利八世英国的国王就是英国教会的头。所以一直到今天理论上英国的国王，英国的女王就是英国教会的最高的头，今天的伊丽莎白女王是英国教会的头，不是 Canterbury 大主教，虽然 Canterbury 大主教看起来好像教会的头，不过理论上真正的头是英国国王或者女王。这也是为什么如果英国的国王像现在的查理王子有很多丑闻的时候，大家想说他做我们教会的头吗？这个历史怎么发展？就是亨利八世，结果呢他就脱离了天主教，好像跟基督教有关，但又不是他的教义思想，是属于加尔文的或者是路德的。当然到了他死了以后，他最后娶了好几个老婆，换了几个老婆，好几个老婆都死在他的手下，结果儿子还是没生半个。对，这个人算不如天算，儿子还是没生出来，那老婆就死掉好几个。最后呢他的最大的女儿继承的时候，大女儿就是西班牙的那个王妃皇后所生的，所以那个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亨利八世把他拉出天主教去了以后，他的大女儿玛丽皇后又把他拉回去，就变成又回到天主教去了。后来玛丽死了，他的另外一个妹妹出来了，那个妹妹是另外一个老婆生的，叫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呢就把这个英国又拉回到基督教天主去了，所以在一来一回当中就死掉很多人。当玛丽这个女王她把英国拉回天主教的时候，那么当时支持亨利八世替亨利八世做很多事情的那些人功臣 就砍头。然后等到玛丽死了，伊丽莎白上台了，那么跟着玛丽女王的一些天主教的一些主教啊，又是一些什么人呢、啊、那些人又被伊丽莎白砍头，所以就砍过来砍过去。那到最后伊丽莎白之后大势已定，英国教会成为独立的，不属于天主教，所以因此它是属于像是基督教的。那么一直到今天，英国的圣公会，英国的这个教会，你会发现仪式制度很多东西非常接近天主教，教义思想是接近基督教，所以它在基督教跟天主教中间，这是另外一个独特的范围。那另外真正属于加尔文思想，如果用国家来算的话呢，那是只有荷兰，荷兰是改革中加尔文改革中的大本营。那么北欧的国家呢，这些国家都叫做路德会，就是马丁路德路德会或信义宗的这个国家啊，所以因此一直到今天芬兰、瑞典、挪威国家宗教就是路德会的教会。那么德国有一半是属于路德宗的国家教会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后来的发展。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的欧洲就有起了很大的变化。那当然在那个时期宗教改革的时期之后一百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回教的势力也很大的不同了。第一，回教势力完全从西班牙半岛已经被赶出去了，所以在西班牙已经没有回教的势力，北非全部是回教的势力。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会注意到土耳其半岛已经全部是回教势力了，就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已经进入了什么呢？整个希腊半岛，不但希腊半岛，整个巴尔干半岛。那么因此在那个地方奥斯曼帝国势力范围已经进入欧洲中欧的一个部分，中欧跟东欧的一部分。那么当然那么俄国因为是在东正教的势力范围之内，所以东正教真正剩下的残余的地区主要是在俄国或者乌克兰境内。那反而是希腊的部分已经变成奥斯曼帝国的部分，虽然在希腊这个或者说巴尔干半岛里面被奥斯曼帝国占领，但是教会还是存在的，基督徒还是存在的。那么但是回教徒进来了，诸如此类。所以这个是一个当时错综复杂的一个环境。那么因此从这个环境的里面你可以了解到后来在这个时期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在宣教方面做了什么，为什么做了这些，或者为什么没有做什么，这跟这个背景都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虽然说欧洲一分为二，你会注意到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一方面很不稳定，那么所谓基督教的国家英国，我就说它是属于基督教吗？那么它本身，我就说从亨利八世到玛丽女王到伊丽莎白女王，这中间前前后后几十年当中也是摇过来摆过去的。那所以这些所谓基督教的国家，荷兰呢，北欧啦，丹麦啦，在当时的无论是政治军事力量来讲都不是一个很强大的。那因此在这个背景之下他们的宣教工作做了什么，怎么做，这个都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影响。而且在那个时候的欧洲几乎可以说从宗教改革1517年以后中间将近到200年，也就是所谓这个时期几乎欧洲里面的内战很多的。所以一直到30年战争之后终于，所以基督教国家天主教国家都和谈就够了，别打了，其实打了快100年了啊。然后最后就是说好像就是就地划线啊，就是说你也别过来我也别过去了。所以后来所谓的天主教国家基督教国家这个界限几乎一直到今天啊，今天你所谓的天主教国家就在那个时候定下来了。在这个之前曾经翻过来反过去，曾经一下变成基督教国家，后来又变成天主教国家，又变成基督教国家，诸如此类拉锯战，然后有战争，然后有死亡。那么这个是宗教改革时期整个欧洲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现象啊。但是我也说过了，因为宗教改革对天主教来讲刺激他们就推动海外的宣教，可是在推动海外宣教的过程中在这个时期相对的基督教的海外宣教工作近乎于零，不是零，近乎于零，就是说跟天主教比起来是差了很远。因为这有种种的因素，我说过国家的经济力量等等这些因素，所以这个时期的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刚刚萌芽的基督教在宣教工作来讲也因为刚刚萌芽，所以很多事情几乎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发展，但是有这个历史的背景，同时也不是完全没有宣教的工作。这个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进一步的介绍宗教改革时期 基督教的这个宣教策略到底是什么，做了什么，为什么做了这些，为什么只做这些，为什么没有做别的，那这个在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会进一步的来讨论。我们就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求你让我们从宗教改革的发生的过程中，让我们的理解到，若是我们不能够警醒，我们就常常慢慢的堕入一种腐败和受罪恶的影响。主啊，求你让我们今天的时代的教会不至于成为一个沉睡的教会。主啊，也求你让我们从历史的发展中能够学会知道怎么样认识这个时代，也能够改变这个时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告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